感谢神，实际上因为是我的错，因为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让弟兄姐妹少读一点经文，因为现在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多一两节经文都会成为一种累赘，因此第一次我发出来的就是从27读到29，后来因为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发现应该要再多读两节，那本来是想说从15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32节，那节的时候读完了大家都睡着了。实际上有的时候在这时候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我首先我非常感谢神，因为在去年的父亲节我在教会里面讲道，请问弟兄姐妹记得到去年的父亲节我讲了什么题目吗？有谁记得？对，记不得是非常正常的，非常正常，但我还是说说，因为实际上当这次主恩来要我来继续的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来带信息的时候，我就在祷告，忽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经文，那这个经文在我当中我也一直在思想，然后又再想想我去年讲了什么。我去年讲了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去年的主题，那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思想，在这样的一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在这个经文当中来感受到一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刚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节经文里面非常的冲突性的，非常的冲突。当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读经嘛，如果这段经文让冯金牧师来读，就会震撼到每个人都会站起来的，里面的火药味跟那种东西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当然如果有弟兄姐妹有机会自己有灵修的时候，我盼望可以把路加福音的15章全部读下来，在当中去感受在当中那一位父亲。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特别是这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去思想在当中，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有三个概念在里面，要么就是施洋的比喻、施前的比喻，还有就浪子的比喻，因为这个经文里面常常都备注给我们了。但实际上如果你只知道施洋的比喻、施前的比喻、浪子的比喻，那你可以说可能很容易会误解这个经文。那我感谢神，今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我盼望如果这边有的弟兄姐妹跟朋友，如果你听过了这篇讲道而且非常熟悉了，我就盼望你把整个目光或者把你的整个心锁定在大儿子的身上。我在这边也再次的提醒，如果说你已经是信主了，成为神的儿女的，我就更加的盼望你去定睛锁定在大儿子的身上，因为这样的时候圣经就要对你说话。当然因为今天是父亲节，首先我在这边祝大家，特别是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在出埃及20章的12节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当孝敬父母。当从这边来看的时候，上当耶和华神来吩咐以色列民这边颁布的十诫的当中的第五诫，很清楚地来告诉以色列民，你们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世上怎么样得以长久。这是一条带应许的。当我们在新约当中以弗所书6章1到4节也再一次的，正如刚才主席带我们的诗歌祷告的当中，如何来做父母，如何来做儿女，像在这个时代如何做儿女、如何做父母是个极大极大的问题。要么可能我们父母因着忙碌着去挣很多的钱，或者做很多的事来供养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孩子生出来后就交给了保姆、交给了爷爷奶奶去管了，以致我们现在特别是说很多的年轻人成为躺平的一代。为什么他躺平？乃是我们做父母的出了很大很大的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上帝赐给我们，我们把他培养成躺平的。当我们想让他不躺平的时候， 出现更大的问题，他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是悖逆的。很多的时候，特别是说我在这边有跟很多的同学在这样的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或者这样的一种接触，从2008年开始，我就已经意识到好像我们的下一代，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下一代，好像有些问题出现。那随着以为说随着我们国内的经济越来越好，可能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少，然而实际上整个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恶劣，甚至有的时候父母跟孩子没办法交流，孩子跟父母只有埋怨甚至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我盼望如果说弟兄姐妹，或者说我在这边要告诉，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个圣经，或者还没信主耶稣基督的，我盼望你来读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来听从父母。当然这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立即就捡到枪了，哎呀，我为什么我没有听从父母，因为我不在主里面。错，这边的吩咐除了跟信仰相完全抵触的之外的所有的东西，你必须去理所当然的来听从父母。当然讲这句话的时候讲是很容易，对吧？讲很容易。虽然前几天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岳母跟我的太太说了不到三句话就哭了，然后就开始埋怨我了，埋怨我说长兵真的是没读书，没什么文化，特别的不懂事啊，把妈妈的这个墓碑啊这个做反了，而且说怎么可以用这个字。虽然在这个当中我就开始埋怨我，或者说按照他的角度来说，我当时在写讲章崩就站起来就想来跟他解释一下了，想跟他解释一下，但是感谢神，神让我不能说话。哇，当时有点难受，为什么了？特别是在我的岳母离世的这么艰难的时间，我作为一个女婿，我很想说啊，我是很想跟我的爸爸说，爸爸不可以这样，但我不能说。我才发现，真的，这是关系，不是讲道理，说爸爸我做得很好，不是。你听，哪怕爸爸从他的角度来埋怨你的女婿也没什么，你就让他埋怨吧，让他抱抱怨，只要他心情好就行。后来我跟我的小舅子跟我的燕燕的妹妹联系，我问他爸爸心情还好吗，他了解完后他说还好，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又更小心翼翼的跟我的舅子跟小姨子说了这个事情。那后来他发现了，他说过了几天我再跟他讲，我说千万不要跟他讲，他开心就行。像有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在这边，如果你的父母亲还健在的，我盼望今天开始你改变你的心，更不要用你自己懂的东西去指责你的父母，或者说这么笨，这样的一个电脑都教不会，千万不要去指责你的父母，千万不要。上这段时间要讲这个道的时候，我也在思想，在我人生当中，我好像没想起来我有对我母亲生气过。或许我的母亲走得太早，我18岁的时候她走了。后来我就在想，那我对我爸爸怎么样？我一直想好像也没问题，我对我妈爸也特别好，因为我爸爸也很爱我们。那直到我认真的去想，那就是在我结婚的时候，我30岁的那一年，我特别的请我的爷爸爸来到我的单位里面住。说实话，那时我非常爱我的爸爸，我知道爸爸值得我去爱他，我巴不得把我的最好吃的最好的东西来接待我的爸爸。但有一个事情发生了，有一次我的爸爸他把我们的剩菜都藏起来，因为我每次我叫他说不要吃剩菜，孩子 挣钱了，你吃好的，不要吃剩菜。那结果我就把那个菜，后来燕燕告诉我说，爸爸还是藏起来了，我看他好像还是吃剩菜，结果我在翻箱倒柜被我找出来了，真的被他藏起来了。那一天我生气了，我生气了，我也第一次对我的父亲生气。我说，爸，如果你再这样的话，你回去，你不要在这边了。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爱我爸爸的缘故，我怎么可以跟我父亲说这样的话。像这句话的出现，直到去年，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已经1996年离世，在去年是我父亲的10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个东西向父亲道歉。当然我父亲不在世上了，我说，爸，对不起，算了，有的时候或许我们做儿女的太忙了，或许我们认为我们生的孩子我们要忙，我们就把我们爸爸岳父岳母就拢在我们的家里面做牛做马。我不是说爸爸妈妈来到当中不好，是可以的，但有的时候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是一群很亏欠父母的人。我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接受。当然如果这边如果有觉得说 OK 我做得很好，我是一个孝女，我是一个孝子的，我也愿神纪念你的这样的一种对父母亲的这孝敬。若实际上在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孝敬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事上，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来向我们这些人所说的。正如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十诫当中，神讲到了对神的事情之后的第五诫开始了，就讲到了人伦里面的最高最高的一个诫命，就是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当这边用当的时候是一个命令句来告诉我们，而我盼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候，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懂得去孝敬父母的，还是常常因着我们懂一些东西就在我们的父母亲的面前开始伤他的，刺痛他的心的那样的孩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感谢你，你实在的爱我们，你实实在在的在今天的这样的时候，你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你将这样的一个命令放在主你这的每一个儿女的心中，让我们当孝敬父母。我们感谢你，我们求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进到经文当中来明白，来思想主你的心意，更加的明白圣经啊对我们所说的话语。这么感谢你，我们将你祈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神，虽然在这个经文，虽然说我们才读到刚才读到25到32节，实际上整个经文如果要去明白整个经文了，实际上是要从15章的1节一直读到32节，才整个概括才可以明白的。因为你抽出一部分来读的时候，都会造成你的一些偏差。那实际上整个的经文的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1到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有许多的就是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了耶稣，在这时候挨近了耶稣来听耶稣怎么样来讲道。那这是一个场景，也就是在耶稣的面前有一群人，这群人是众税吏和罪人，紧接着还在外围或者在当中也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开始议论了，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吃饭，吃饭也是出问题了。这些罪人来到，这些税吏跟罪人来到耶稣面前，成为了法利赛和文士对耶稣的不满。那紧接着耶稣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耶稣就用了一口气用了三个比喻，千万不要把三个比喻拆开来看，一定要放在一卦里面看。那么从十五章三到七节，主耶稣就讲了这个失羊的比喻，也就是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这样迷失了，那么牧羊人就去寻找回来。然后紧接着又用一个比喻，就是十个银钱的比喻，那十掉了一块，然后富人就是又去把它找回来了。整个的这个比喻，从失羊比喻跟失钱比喻，都围绕的一个主轴，就是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请记住，耶稣解释了这个东西是怎么样，是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就是在马太福音是讲父，那么天上他并且是神的使者都欢喜。请记住，讲第一个失羊比喻、失钱比喻，整个的概述，主耶稣要说的就是在天上父也要这样欢喜。为什么这样欢喜？表明一个罪人悔改。好，紧接着我们去读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的时候，主耶稣就讲出了两个儿子。那耶稣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讲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明白，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实实在在也有一个罪人悔改的这样的一种喜乐的场面出现。那也就是从第一个比喻到第二个比喻到第三个比喻，讲到小儿子就可以结束了，就欢喜快乐，因为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父神或者神的使者都是这样欢喜快乐。但是耶稣讲比喻是教导性的，而且耶稣讲比喻是内容非常的丰富的，不但让当时的这些重税吏跟罪人的安慰，这些悔改的罪人得安慰，同时重点的，为什么耶稣要用三个比喻说给谁听的？显然是说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那作为这三个比喻当中，法利赛人跟文士要听到哪一个会刺到他的心的？我们现在就要进到经文里面来看，这三个比喻要讲给谁听？显然耶稣第一个要让他听得明白的是让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要听得明白，而且让他听得明白而要羞愧，而且懂得自己是怎么样。那我们在经文当中，我们为了节约点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去看小儿子。那么小儿子经文很告诉我们说，因为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么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记住，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小儿子从这样来说有没有问题？从称呼没问题，对吧？讲得特别的客气，父亲，或者是带有一种很谦卑的，或者低着腰这所有的姿态就说很有可能跪在那边，不无论他怎么这个姿态就他做够了，父亲请把我，那问题就是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边出了问题。因为在无论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还是在犹太教的整个文化当中，在父亲还没有离世之前，那么来分父亲的产业，你已经得罪了天也得罪了地，因为这是不可以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你已经把父亲，活着的父亲当成死的父亲，这是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问题。那他来到父亲这边，那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他对父亲这样说，然后父亲呢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请记住，分给两个孩子，具体怎么分没有很详细的说，当然从圣经或者从这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文化来说，当然是长子得两份，像我们华人也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的长子也是得双份的。当父亲母亲不在的时候，长子长孙都分双份的，因为是为了让他来照顾这个家庭， 这样的责任交给他的。那小儿子也就得一份，那无论说怎么说，我们可以说把它分成三份吧，小儿子得了一份。那么这时候过了一些天，小儿子就把这些东西可能是变卖了，因为田产不能带走，他带着金钱，不像现在带着信用卡，对吧？带着卡，不是，他是带着钱出去的。那这时候出去了，就我们就看到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往远方去，然后在那里任意的来放荡，而且流浪，浪费了所有的资产。那这时候出现了问题，那么经文因为就算顺着经文很容易理解，因为浪费了钱了就穷困起来了，穷困起来了他去投靠，但人没有办法的是人是会对生命有一些东西来处理的，他就去投靠，在一个地方里面投靠个人，那个人打发他去做什么事，叫他去放猪。当然从经文里面这边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是讲得非常的让当时的听的人非常的难受的，一个犹太人，一个这样的原本在父亲的家里面的儿子，因着这样的对父亲不敬不孝，然后沦落成这样，甚至去喂猪。那耶稣的比喻讲到喂猪的事情的时候还不够，他开始继续再把这个形象一些了。他说在喂猪的时候，他恨不得把以猪吃的豆荚也拿来充饥，在这样的时候连猪都不如了。那这时候我想作为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或者当中的那些人，一听到这的时候立即可以判断，活该，活该。这是我想就算我们这些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没有任何背景，我们都可以下个定义，活该。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当这个孩子这样的无理的来到父亲的面前说的时候，父亲怎么可能，请记住，怎么可能把产业就分给他们，请记住啊，很矛盾吧。你说这个父亲没原则，或者这个父亲说不清楚，如果是我不可以这样，对吧？而且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告诉他不可以。但在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转折，那么那耶稣就开始讲了，他说当他在这样的时候呢，他醒悟过来，因为实在是落进这样的情况，想过来说啊，我父亲有很多的故宫，而且口粮是有余的，那么我倒在这边来饿死吗？面对这样的时候，他想起来醒悟了。那这边给了一个画面，原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伤天害的小儿子，因着出去挥霍，最后落进来的景况的时候，他醒悟起来了，醒悟起来。那耶稣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是醒悟起来，然后想到了父亲，请记住，想到了父亲，然后开始对父亲的原来家的渴望渴慕，他想到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去。那怎么回去？回不去了，因为这条路是他自己断了，他自己断了。但是在这时候虽然路断了，他想来想去必须怎么样，向父亲去认罪去悔改。那他就自己想清楚了怎么样才可以回去，他就说，他要对他的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时候他想，那不是儿子，那你做什么，哪怕你把我做个故宫，我也要回来。我父亲的当中的这样的给他的一种向往或者渴慕要回去，因此他一时就起来往父亲那里去了。因为这个经文我们就说这是个浪子回家或者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种故事，这个人回去了。当然经文讲这边的时候，我们先看小儿子，他因着在这样的时候想起了醒悟了要回家，他也实实在在付出了一个行动，在付出这个行动，他也想好了到底自己发生了什么，乃是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他回去，他也只想，他觉得回去。 那紧接着我们也从经文当中来思想一些，来看看大儿子，因为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因为我们知道当小儿子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看到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孩子都非常的高兴，就开始为他举办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欢天喜地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回来。但这时候我们来看大儿子，而大儿子当时是在田间，他回来的路上听到家里面有这样的一种作热跳舞的声音，这时他可能也觉得太奇怪了，那紧接着他就立即叫了一个仆人来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这个仆人老也直接的告诉说，你兄弟回来了，你兄弟回来了。这是一个，我想你看到仆人也立即的把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是你兄弟回来了。然后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都宰了。事件是发生这个，对吧？仆人只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看见了他无病无灾无灾无病的回来，就把肥牛都宰了。这时候还大儿子怎么样？大儿子生气了，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请问大儿子生什么气？请问？是小儿子回来还是生那头肥牛犊的气？到底生什么气？是哦，那个肥牛犊被宰了太可惜了，还是生他的弟弟回来了？所有的东西实际上经文里面是给我们很清楚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读到这边就立即就想太多啊，都把圣经合理化掉，圣经一被你合理化掉，可能你就走到歪路里面去。那读圣经要很小心，为什么？我刚才讲说一定要把三个比喻一口气读下来，而且顺着比喻去看，然后去明白耶稣这个比喻对谁说的，怎么教导的，那你就会明白的很准确。当然这时候我们就来体会一下读经的这样的气味，好吧，来进到经文里面来明白。那大儿子很生气了，那我们来看他，因为生气有的时候是表现，那他说了什么，我们就要顺着他说了什么才明白他生什么气。那这时候他对父亲说啊，经文这样说，他对父亲说因为我特别的把字给你们加大一点，把那个字啊，为什么生气，对吧？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想他的爸爸已经耳朵可能是年老的原因或者什么，就算再年老的话，根本不要带助听器都听得很清楚的。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你在干嘛？你知道吗？这生谁的气？生父亲的气，是吧？生父亲的气。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连山羊羔一只都没给我，而且你从来没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当然这边也开始嫉妒了，因为看到父亲这样，又看到自己的这个弟弟回来的这样的情况。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请问这个浪子他的弟弟有没有吞进了他父亲的产业？应该没有吧。紧接着更加无理的，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请问这个经文当中这个大儿子是怎么样称呼他的父亲的？有说一句父亲吗？有吗？有没有？没有。可怕吗？可怕吗？非常可怕。在这边你我服侍你，你明白吗？一个儿子在父亲的面前指责他的父亲是理直气壮，你明白吗？理直气壮哦。他是谁？那个弟弟是什么？是那个你的儿子是跟娼妓这样的鬼混这样的人，而且他吞进了你的一切产业，你到底有没有公义？到底你会不会做父亲？你到底明白不明白？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做了什么啊？你做了什么啊？啊，我不知道。实际上，如果说在这个场景当中，如果小儿子弟弟离家会爸爸气死，这时候如果说这个大儿子脾气更暴躁一点的话，就会把他的爸爸打死。你有没有看到有被打死的一个人？有吗？有的。 你会看到的，活活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天父上帝赐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这一群人竟然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人仇恨到一定的程度，我骄傲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不听，他都不听。那求神真的怜悯我们在当中，今天我想在当中我们更多的来思想这个大儿子。小儿子我们很明白他已经知错了，他也回来了，而且从第一个这个失羊的比喻到失钱的比喻到这个浪子回头，整个比喻是很完整的，是一个欢喜快乐的。然后因着这个大儿子的出现，就出现了整个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画面。请问大儿子像谁？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大儿子的反应，指出了哪一群人像大儿子？因为他这边讲到是有两个儿子，那从刚才我们读的耶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已经讲出了两类人，对不对？第一类人是什么？税吏跟罪人。税吏跟罪人更像是小儿子，对不对？那还有大儿子又会像谁了？那主耶稣基督的讲的比喻是非常的活生活现的摆在他们的面前的。从第一个失羊比喻到失钱比喻，我想法利赛人跟文士都非常认同耶稣所说的这是一个浪子或者这是一个怎么样，都认同他的比喻，而且接受他的教导。但讲到第三个比喻，讲到这时候讲到这个大儿子的反应的时候，这些人听，如果有耳可听的是应当听的，然而这些人是听没听明白的，也不想听。但这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毕竟这个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在整个的圣经里面记载的是出埃及记里面二十章十二节，我们刚才也已经读了，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这样的地上得以长久。那么这是一个，那紧接着实际上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再一次的更细化了告诉他们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个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那这是一个对父母的咒骂，他去是要这样的打父母。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这边如果说现在在我们的法律上有个人去打了自己的父母一下就致死他，你觉得说好像太过了。但是耶和华神看重的是什么？打父母的把他致死。当然我是客家人，实际上在这一点说实话，客家人的很多教导里面很有圣经的影子的。如果你在客家人里面，你打你的爸爸看一下，你打你的妈妈看一下，你指他都不可以指他，这是对的，孝敬父母理所当然。我们找到了源头，乃是耶和华神所交代的。但紧接着经文又告诉我们说，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经文当中，而且叫我们所有的这些以色列民或者神的儿女们，你们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父母亲要快乐。那从这样的一个经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明白，从大儿从小儿子来讲，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是天理难容的，是可以把他治死的。也就是当这个小儿子来到这些父亲面前要他分产业的时候，大父亲是可以按照耶和华神所颁布给以色列民的这样的条例把他治死的。他有没有把他治死？如果没有把他治死，我们就继续看下去。那么紧接着对大儿子这样的轻慢自己的父亲而讲出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也是要被咒诅的。因为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个父亲有两个孩子，哪一个是好的孩子？哪一个是？一个都没有。一个是天理不难容，一个是伤天害理。为什么讲是伤天害理呢？好像从伦理上来讲，好像还可以讨论一下。哎呀，会不会是你爸爸也做得不够地道啊？或者你爸爸也是没有做好啊？你看才惹得你大儿子这么好的，这么孝敬的孩子，这么一直服侍你的，你看是不是这样？如果从伦理来讲，是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说我们不要去用人的智慧来讨论事情，我们一定要回到这本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来启示，神怎么来告诉我们来如何的来有智慧，如何的在当中来理顺人与人之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后，我们紧接着最重要的就是对待父母。无论如何，你的父母亲有没有文化，有没有知识，你当尊重他。阿们。如果有弟兄姐妹现在你接着说还不明白，或者说还有问题要问，我这样的父亲我还可以理当去尊重他吗？我不骂他已经很好了，私下你待会儿找我好吧，你待会儿找我说长兵，我有个问题要问，我要把我的详情跟你讲，免得弟兄姐妹误会我说我这样是不好的，你私下找我讲，我也让你同样的知道你就是那个亏欠父母的人。那在这里面不要再讲条件讲理由，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从常理来说，作为这个父亲面对这两个孩子，一个是分他的产业，一个是待在家中 的然后因着小儿子回来，整个的原来从第一个比喻到第二个比喻到第三个比喻也出现了欢喜快乐的场景出来了，但唯有在这个失而复得的孩小儿子回来的身上发生了不快活的事情，或者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了。那这时候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父亲当他看到这个小儿子要回来的时候，他是跑去的，而且是抱着他连连的亲嘴，甚至说马上的叫自己的仆人来预备上好的袍子把他穿上，拿上让他穿上，给他穿上鞋子，然后给他戴上戒指，来表明了在这个父亲的面前完全的接纳了这个儿子，仍然是儿子，仍然是儿子，这个很重要的。当然我想有的人就很不服气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吧？怎么可以这样，至少让这个孩子回来要说明白你错在哪里嘛，对不？不教育他，万一后又发生了，回来又把这东西拿着怎么办？对不对？一定要弄清楚，我们要讲道理的嘛，对不对？那这个父亲有没有讲道理？没有吧？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继续看看这个父亲。那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只能目前下一个定义，这个是慈父。很慈父啊，你说对对对，他是个慈父，不讲道理的，没有规矩的啊，只管爱爱爱啊，反正孩子回来就是爱。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时候父亲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这儿子是死而复活的。为什么是死而复活？从他那天分家要拿产业，他就是死的了，他跟那个生命的源头，跟他父亲的源头断开了，他是死的。为什么是死？他本该被治死的，那谁没让他死？谁？父亲没让他死。如果父亲告诉当时的按照这种条例来执行，这个小儿子当时就要被治死掉。那么他讲的死而复活是对的，而不要以为说这讲的死而复活是一个出记了这样的一个形容词，不是，是真实的，这个小儿子是死而复活的。那这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你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小儿子的身份，想到没有？我们是该死的，因为我们是该死的，然而因着圣灵的感动，或者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我们回转走向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里面。这叫什么？阿爸天父的慈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饶恕接纳了我们。很重要的第一个比喻是寻找，寻找到了这时候的小儿子的时候，那是在等候。你明白等候很等宝贝吗？我请问一下弟兄姐妹，这边在座的有没有，或者在线上的有没有还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如果你有，你举个手给我看，很诚实的，没有什么。如果你愿意，你举个手给我看一下，有没有还没有受洗一个 ？OK， 我太矮了，我站高点。好，有一位， 姐妹，你很有福气，今天神要得着你。别等了，上帝就像这样的慈父，天天等你回家，天天等你回家，只要你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是跑过来抱着你回到天父的家里面的。别等了，好好的享受回家的感受。我也盼望在这时候，在线上的你也回家，真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救恩预备好了，天阿爸天父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回家的路上等你回家。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来再继续来看大儿子。因为大儿子当时所发生的这个情况当中，他是很生气，不愿意进家，父亲出来了劝他，父亲说，儿啊，我想如果这边有弟兄姐妹比较会朗诵的，这一句话已经让你会哭的。儿啊，父，刚才大儿子有没有说一句父亲？没有啊。那为什么这老父亲出来的时候要跟儿大儿子说儿啊？可能这个语气拉得很长，有点颤抖。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的都是你的，我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里复活，而且失而复得，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请问在整个主耶稣讲比喻里面，谁不快乐？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极不快乐。你现在就明白了，这时候你要锁定回去，大儿子跟法利赛人文士的挂起来了，你就看到了。那这时候你手一定会要指谁？来练习一下，你把手挤出去指法利赛跟文士，骂他一下，你太不是人了。当你指出去的时候，三个手指就指着你自己的。我们时常是这个人。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当你在教会里面又有一点点好像属灵的光景，好像觉得就很了不起了，有一点点的时候，当有别人同样是天父上帝所拣选的儿女在教会里面，你就指东骂西说这个那个了，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谁最伤心吗？是阿爸天父，是阿爸天父。我也盼望今天像这样的场景也出现，阿爸天父来到你的面前说，孩子，儿啊，不要生气，儿啊，进来吧，回家吧，进去吧，我们一起同乐。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让我们要很重点的去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当然在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当时的那个文士法利赛人他愿意明白吗？他听到了他不愿意明白的，直到路加福音18:9-14，耶稣再用一个比喻来告诉他，这是直接告诉他了，直接告诉他们了。耶稣又对那些人说，仗着自己是义的人说，藐他，因为这些人是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再用个比喻，这次的比喻要很清楚的告诉他了，你不可以装着不明白。耶稣让他直接告诉他，他就说两个人在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这一个罪人，一个自义的已经出现了吗？这时候他就说，法利赛人站着是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像那个人，不像那个是勒索的，是不义的，奸淫的，也是这样的那样的，我不像他们，甚至可能要说很多，而且我所有的，我不但这样，我而且我还捐我十一奉献。实际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做十一奉献真的做得很好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这边有没有做十一奉献做得很好的。看到有的弟兄姐妹本来你不应该看的，可能有一次你无意间看到，哎呀，你就想着他做怎么这奉献这么少了，他都教授啊，他都是什么，他怎么可能奉献这么少了，你就开始那么议论了，哎呀，就这样了。请记住，一个自义的人非常可怕的。那紧接耶稣就在这时候也讲了，那税吏在远远的举目着望着天，也都不敢望天，也垂着胸说，神啊，神啊， 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了。
这时候主耶稣就怕他们还假装不明白，就直接告诉他，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听清楚，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这人回家，谁回家？也就是这个称为罪人的这比喻当中的罪人，这人回家比那人自以为义的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要谦卑，凡自卑的必要升高。耶稣指出了这一些人，也就是同样的这些神所拣选的儿女当中的文士、法利赛人，因着自己自高自义，慢慢的开始怎么样，以神为敌。虽然说他在敬拜神或者在敬畏神，神成为了他宗教仪式当中的一个仪式，而不是一个关系。请弟兄姐妹注意，现在我跟你讲个很重要的事情了。在整个旧约里面，神给神的选民颁布了十诫，请问在十诫里面，大家可能都会背十诫，对不对？十诫啊，不会背也没问题，最重要的是哪一节一节经文？你一定会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或者这样的开始念念念。但是你如果忘记了出埃及记的20章的1-2节，你虽然读是读了，你还是不明白的。最重要的这节经文的核心点在哪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这就是立约的整个根基。我是耶和华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地领出来。紧接着开始立了十诫。那再问问，有没有弟兄姐妹觉得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一定要遵守这个十诫的？有没有？有的举个手。有没有？一个两个，也要遵守，对吧？如果不遵守会怎么样？有没有？有没有？如果你不遵守，实际上刚才几首的都没有遵守的，说实话都没遵守的。因为你遵守，你我昨天没看到你在做安息日，昨天是安息日的，因为昨天是从以色列的这星期六嘛，从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日落之前，这是安息日。那你当去守安息日啊？那为什么你没守安息日？今天你来守主日。当然我也给你一个安慰，说实话，因为主耶稣说我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敬拜在主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同时也守了这样的一个安息日。当然我们守的安息日的意思已经是新的概念了，已经是新的概念了。当然这时候我们重点还不是去讨论这个，这样整个旧约里面实际上是用律法十诫来维系着他的子民。请问新约里面有哪一个诫命来维系我们的关系的？请问在哪里？因为一定是讲关系嘛，有了这个关系，就像我刚才讲说，我是耶和华神啊，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为奴之地领出来，然后就这个关系里面，然后就给你的诫命，你当怎么行怎么行嘛。因为在关系里面才可以讨论是怎么做嘛，对不对？没有关系就不要谈论这些东西了。请问在新约里面，我们是靠什么来维系跟神的关系？用什么？啊 ？OK， 用爱。对，用爱。像在我们新约里面，就是我上个次跟大家讲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关系。为什么你称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你讲了已经明白了，你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领回来的，这是关系。我最记得在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我在带一次的查经读经祷告会，我特别的把这个马太福音的6章9到13节拿出来跟弟兄姐妹一起读经。读完后我就叫弟兄姐妹，你现在把你最重要的、很感动的、你觉得最宝贝的这个主导文里面的那个句话给圈出来。基本上弟兄姐妹所圈的就看自己的需要了。如果是学生，那他会圈是吧？今日的，因为我有需要嘛，今日的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不要这，他也就写了。可能欠债的就想到说啊，这个免我们的债啊，免我的债好了。那可能有的人会认为说啊，我现在身体不好， 求神的医治怜悯啊，救我脱离凶恶。哇，想到太凶恶了，我现在我又癌症或者什么症，或者是又插管什么的，这个太重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祷告文、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是，如果你没有关系，你别的东西免谈，明白没有？当然感谢神，你竟然有弟兄姐妹去圈第一金，没有这个你免谈了，这是关系。那在新约里面，这个关系是怎么来的，知道吗？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这样随便讲一讲。那感谢神，该诗歌带敬拜小组唱的那首，让我很感动。宝贵时间，你每一次的祷告，当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要请你们安静，安静再安静。如果你没有感动，千万不要继续再往下祷告，除非你实在是要应付时间，或者说在公祷或者什么。我千万请你安静再安静，只等到你啊感受到这种关系，有一股暖流或者一种关系让你从心里面出来后，你就顺着圣灵去祷告，好吗？我最反对的是写下东西来祷告的，这是我最反对，但我也怜悯这样的祷告，因为为什么呢？他怕讲错嘛，他小心翼翼就把写出来，然后就来念，这个不是最好。那个实际上是，就举个例子吧，你现在是你爸爸这边有没有留学生？有，你举个手给我，有吗？没有，闭着，没有看到。好，那你现在没钱了，你就写亲爱的爸爸。然后就开始写挺好，挺生动，我也用词用语非常的微妙。你不就要钱吗？说直白的，因为为什么说不要长得那么肉麻嘛，对吧？就像有的说到了父亲节到母亲节，亲妈妈我爱你，吓得他妈妈半死，从来一辈子都没讲过这句话，你说这句话把他吓死掉，对吧？啊，到父亲节也说啊爸爸我爱你，孩子你发烧了是不是要买车还是什么碰什么问题了？非常清楚，当关系要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当然，可能我们读圣经，一读到这边也会停掉。因为我今天只是想透过这样今天的信息，鼓励大家读经，而且要一节一节的读下去，好吗？好，我们再读下去。如果你以为主导文读到这边就结束了，你可能没有明白全部。因为实际上整个的新约告诉我们是祷告，我们用这个祷告，因为在祷告当中这是个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当中神必供应我们。这个为什么很多的传道人会讲说，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就是神必祝福，会来神必眷顾。大家明白，这时候讲到这样的时候，一个祷告的这个事情结束完后，我们继续读一些经文。也就是主导文一讲完后讲什么啊，我们一起读，因为这个很多人会忘记掉在哪里的。马太福音的6章14到15节，来读这个14到15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为什么讲完主导文后主耶稣立即再说这个？为什么？饶恕容易吗？不容易。饶恕容易吗？很容易。为什么你不饶恕？为什么你不饶恕？因为你不在恩典里面，你觉得你了不起了，就像好像 teenager 一样，哎呀我很了不起了，知乎者也的了，很厉害了。 No， 教会里面最大的伤害就是你自以为意。教会里面最大的伤害不成长，就是你自己以为你有两把尺子，看这个也不顺那个也不顺，这个也抱怨那个抱怨，不但抱怨还出去外面说那个人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把一个教会把一个主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搞得乌烟瘴气。我们更加的来说，不但是普普堂，因为在主里面所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主的身体，主的教会。像在这个时候，我也盼望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要看得更高一点。我们不但要按照圣经所给我们的真理来作为儿女，而且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父亲母亲，我们更加的在这时候体会到天父上帝的那一份 给我们要传达的信息。而当主耶稣这时候才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主耶稣才在约翰福音的记载的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如果没有饶恕讲爱，那别讲了，别讲了。我可以爱的我就爱，我爱不能爱的我就躲，甚至用很多的东西是指责啊。你说我指责你，我是讲话很直啊，我很直。但有的时候讲话真的是要求神要来帮助我们，懂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所以耶稣再次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一条新的命令，这条新命令建立在哪里了？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要一个要彼此相爱的开始，首先你要知道你是被饶恕的人，你是罪该万死的人，你回到天父，你回到这个教会，不是你有多好，乃是天父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我想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我盼望圣灵感动你，也盼望圣灵指责你，也盼望圣灵医治你，也更加的盼望圣灵在瀑布潭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彼此相爱。我们是一群要彼此饶恕的，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蒙了极大的饶恕，乃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将这样的一种福分赐给我们。那在这时候我愿神祝福大家，也盼望在这时候大家可以在当中带着这时候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大家，可以来回想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当然我也盼望刚才那个姐妹，你可以对阿爸天父说，阿爸天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好吗？你自己对他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愿意，你可以找陈传道或者找你的身边的说，你要回家，让这个教会也同样的在主的面前为你欢喜快乐。愿神祝福大家。